世界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具魅力的民歌，它是各族群众自己的创作，记录了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风貌。优秀的民歌是民族音乐中的精华，也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历来闪烁着奇光异彩，展现无穷的魅力。本期百家讲坛邀请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与您共同感受美妙神奇的外国民歌，敬请关注。他从杏花春雨江南的姑苏古城走来，他从小桥流水人家的吴侬软语中走来，他接受了时代风风雨雨的洗礼，他达观自信进取，年已古稀仍笔耕不辍，曲不离口，在世界民族音乐的原地里摘取一个又一个硕果。他就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会会长陈自明先生。
世界各国的民歌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比如说在亚洲的蒙古，他们就有一种一个人能够唱两个声部的民歌。在印度，它的民歌也是充满了魅力，它的旋律是婉转曲折，而且充满了装饰音、滑音。在欧洲和非洲，就有各种各样的多声部的民歌，也是非常的妙趣横生。民歌是什么啊？一般说来，民歌指的是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口头创作的歌曲啊，口头创作啊。作者他那是没有名字的。说民歌呢，还是往往是集体智慧的表现和结晶啊。民歌呢，也是人民用来表达自己思想、感情、愿望的一种艺术形式。民歌跟生活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旋律朴素流畅，结构比较短小，一般啊，简练。也可以说民歌是民族音乐当中最基本的层次啊，很多这个像器乐啊，这个咱们的戏曲啊，这个曲艺都是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啊。对，所以也人们也称民歌是一种心灵，一个民族的心灵之窗啊，它的灵魂啊，所以它的基础呢就是民族的音乐传统。现在我想以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三个地区为重点，然后旁及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洲。所以主要呢，我们尽量采用一些原汁原味的民歌，但是也不排斥舞台上的啊，根据民歌这些表演，同时还有一些采用民歌风格创作的歌曲作为补充。第一个讲欧洲啊，欧洲的音乐文化呢，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啊，也可以分为东欧、西欧两部分，或者分为五部分：北欧、南欧、中欧、西欧、东欧、东西南北中啊。跟着要细分的话，可以这么分啊。第一个分节歌的结构，分节的啊，分节歌就是一个曲调配上多段的诗句啊组成的歌词啊。并且歌词常常押韵啊，这个叫分节歌啊，这个结构现在我们的很常见了。但是第二个音阶是多样化的，他们儿童歌曲常常就用两三个音，五声音阶也不少，但是主要是七声音阶啊。五声音阶不是中国独有的啊，中国当然五声音阶是它的很主要的特点，但是爱尔兰也是五声音阶，苏格兰也是五声音阶啊，匈牙利也是五声音阶，有很多 这个但是绝大大多数来说，这个欧洲还是汽车音阶为主啊。第三个，大多采用均分节拍，就是平均的四分之三、四分之二、什么什么四分之四，每一小节都是平均的。东欧的节拍比西欧要复杂啊，常常有百分，就是这种奇数的节拍，八分之三、八分之七、八分之九。第四个是它的歌唱的风格有两种啊，一种古老的欧洲风格啊，比较放松的，就咱们经常听，音色比较清晰，曲调比较简单啊。很少用装饰音，很平很平的嘛啊，合唱当中多声部用的很多，这是欧洲大部分地区这样。另一种欧亚风格唱法叫欧亚风格。第五个就是主要的歌曲题材有史诗和叙事歌、爱情歌曲、节庆歌曲，包括宗教的，还有世俗的庆典，啊，还有舞曲啊，这是它的歌曲题材。第六，游吟歌手的旋律，他在中世纪有一大批游吟歌手啊，到处漂泊流浪，到处这个唱歌弹琴啊，这个这些人呢是起了很大作用啊。他实际上把统欧洲的文化起了个统一的作用，特别是欧洲的音乐啊，特别是西欧啊，他漂泊这个流浪艺人不叫流浪艺人，游吟歌手啊，他们的这些表演呢、啊。他原来有的都是宫廷里的啊，有的是民间的，然后在全欧洲啊，特别是西欧到处这个表演，最后这些旋律、这些歌曲的全部的这个传到各个地方都有啊，弄不清是哪儿是哪儿的，这个对整个欧洲的文化统一是起了一定作用啊。我先介绍中欧的阿尔卑斯山的唱法，阿尔卑斯山这个。附近是好几个国家了啊，瑞士在它中心，德国的南部，奥地利、意大利啊，都是围绕着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有一种特殊唱法的 Yoder 唱法。这 Yoder 唱法是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这种特殊唱法。这个其实我一说大家就知道，那个什么东西啊。音乐之声，音乐之声里的孤独的牧羊人，来哟，那个啊，就是高八度、低八度那个，哎，那就是受了约德尔的影响啊，创作了。Folks in a town that was quite remote had lay, would lay, would lay, ooh, lusty and clear from the goat head throat had lay, would lay, would loo. Oh, oh, lay, oh, l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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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 oh, lay, oh, oh, lay, oh, lay, oh, lay, oh, lay, oh, lay, oh, lay. Father! Father! Crash the prince!Bridge of a castle moat heard lay, hood lay, hood lay, ooh, ooh. Then on a road with a load to a dog heard lay, hood lay, hood lay, ooh. Then in the midst of a tumbled goat heard lay, hood lay, hood lay, ooh, ooh. Men drinking beer with a foam afloat heard lay, hood lay, hood lay, ooh. One little girl in a
pale pink coated.
Lady old lady old lady, woo woo.
She yodeled back to the lonely goat head.
Lady old lady old lady.
Soon her mama with a gleaming gloat heard. Lady old lady old lady, mm-hmm. What did you expect for a girl and goat heard? Lady old lady old lady.
他这个就是山区里头呢，牧人常常用号角和叫喊声来召唤他们的牛群羊群，从这儿开始的啊，也用歌声向对面山上或山谷中的朋友啊情人来传达各种信息，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一种非常有趣而又令人惊叹的约德尔唱法啊。这种唱法的特点是在演唱开始时在中低音区用真声唱，然后突然用假声进入高音区，而且用这种方法迅速的交替演唱啊，一会儿高八度又低八度啊，一会儿真声，所以形成一个奇特的效果，基本上是没有歌词的啊，但有时候采用一些没有意义的字音来演唱，像一呀、哦啊、一呀，这个很多。另外，在约德尔的旋律进行中，音程间的大跳也是非常常见。约德尔歌唱家用这种发声方法和即兴式的装饰手段，用在朴素的曲调中自由淋漓尽致的表达欢乐、渴望、怀乡、爱情等等发自内心的情感。约德尔歌曲既有独唱的，也有合唱的啊，也有多声部的，或者一个人独唱，众人应和啊，形式多样，但是唱法是统一的。我们现在看一点录像。介绍到这儿啊，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个，就是保加利亚的啊，这个女声的重唱啊，这几年这个在世界上呢是简直是说红透了啊，大家都特别喜欢，都知道这个保加利亚的女声重唱特别好听啊，为什么好听？而叫神秘的保加利亚女声啊，这个世界上是成为一个注意的焦点的，在乐坛上啊。因为唱歌的太多了啊，但是像他这样的唱法很奇怪啊，也很有意思啊。他的主要的特点就是采用直接、自然、开放的唱法啊，音色透明、清澈啊，晶莹夺目， 在多声部的重唱中不常常出现不协和音程二度啊，旋律的音域并不宽，但是非常有表现力啊。在独唱时候，这个领唱时候，这个独唱和领唱时候，这个风格是散板风格啊，就节奏非常自由的啊。这个而且各式各样的装饰音啊，这个滑音层出不穷，十分丰富，给音乐增加了独特的色彩。音乐的风格呢，既也是多样的，有很深沉的抒情的，又有这个诙谐的活跃气氛的这样舞蹈场面的音乐。所以总的看来，跟欧洲相比，它好像更接近于这个亚洲的文化传统啊。我刚才不是说有这种欧亚唱法嘛啊？这些特点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从或者是某位音乐家突发奇想所致，它完全深深植根在保加利亚民间音乐的土壤中，又经过卓越的保加利亚的专业音乐家长期的精心培育、艺术加工，幼小的花蕾终于开出了异象扑鼻的花朵啊！今天的保加利亚呢，这个保存很多民间风俗。保加利亚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很小，但是我们传统非常深厚啊，我们值得我们骄傲啊。所以在这个丰富的民间音乐土壤上，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啊女生的重唱。他们这些人最早都来自农村啊，后来经过一些专业化的训练啊，但是他们唱的呢，应该说有一些并不是真正的民歌了，但是民间音乐的精神、节奏、音色进行了加工的，但是它还是民间性，它还是口传性的啊，本地人传统，这是适当的修饰。下面我们听一首那个就是这个正是他们重唱里头的曲子，这个是叫《鸟的歌唱》啊，它是自由的喉音和瑞士金属声的二度音程，好像是粗鲁刺耳的声音织在温柔的羽毛床上，它既是甜蜜的，又是强烈有力的，既是压抑的，又是冲击性的。
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之窗，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民歌千姿百态，如何更好地了解民歌、欣赏民歌、享受民歌，请继续关注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主讲的美妙神奇的外国民歌。
音乐文化绝对是多元啊，而且多元的交融往往创造出更新的品种啊。好，下面我们 来讲一下西班牙 flamenco 和葡萄牙的发抖啊。这个 flamenco 可能大家都听说一些啊，这个发抖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啊。我先讲一下 flamenco。flamenco 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啊，它把舞蹈、歌唱、器乐，把这吉他啊融合在一起。过去流行在西班牙的南部，现在已经成为全西班牙的这个代表艺术之一了啊。这个很有趣，就是说呢，西班牙的这个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那个、包括呢塞维亚，咱们的塞维亚理发师嘛啊，就是那个就是安达卢西亚的首府啊，我到过那啊，它是整个是各种音乐文化的大熔炉啊。早年希腊、迦太基、罗马、拜占庭的这个居民带来了地中海边缘地区的音乐，后来西哥特人又带来他们的文化，从公元八世纪。阿拉伯人统治了七百多年在这个西班牙南部啊，这个后来十五世纪起吉普赛人大量的来到了啊，在所以在这个安德罗西亚这个地方呢，就有阿拉伯文化影响，又有吉普赛歌舞艺术的强大魅力，使这个地方成为欧洲最具有异国风味东方色彩的地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弗拉蒙戈艺术啊。弗拉蒙戈的演出当中，看见歌手紧皱眉头，面部表情忧郁啊，愤满啊，歌声嘶哑，这是其他演出的很少见啊，那很奇怪啊。但是我们如果了解，所有的音乐舞蹈都是给人愉快，给人美啊，或者是微笑，或者是充满了一种这个啊。愉悦之情呢、啊，还有他这个面部表情很僵硬啊，很死板，甚至于很愤慨呢，这是很奇怪的啊。但是你要了解他的历史背景就不奇怪啊，因为西班牙在1492年就是去发现这个新大陆那个时候，正好西班牙全国统一啊，把阿拉伯人赶走的时候，他们非常强大，而且西班牙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民族，他们要推行天主教，所以。阿拉伯人，你要留在这儿，你就要跟我信天主教。犹太人留这儿也要信天主教。吉普赛人什么叫做信？他到哪儿就信哪儿教，根本无所谓。但是你要改变生活方式，你不准乱跑，到处乱跑，赶着大风车，那吉普赛人这个改不了啊。所以最后他们都逃到山里头去了，逃到山里头去，这个可以说是流离失所啊，家破人亡，非常凄惨。但是他跟这个西班牙当那个宗教狂热很厉害啊，你不信呢我们就不让你生存，所以他们在那个山里是非常困苦。后来吉普赛人就把这种苦难的遭遇悲惨的处境用弗拉门戈这种歌舞表现的，所以那种发泄，那个你看到弗拉门戈的舞蹈那个脚步啊，跟一般的踢踏舞不一样，跟那个爱尔兰那个踢踏舞那很潇洒啊，百老汇的。他是啪，好充满了那个愤恨的，因为我在很近的距离就看过弗拉门戈在西班牙，在他的小酒吧间里啊，那是看到他那个脚步，那个脚步就是跟印度一样啊，印度是光脚，他不光脚，因为吉普赛人就是从印度拉加斯坦过来的，这是已经有据可查的啊，他印度就是光着脚那个在底下打的脚都。打肿啊，因为我到印度去过，一个朋友是跳舞的，他跳的卡塔舞简直哎呦脚都要抖肿了啊，光着脚，但是他到了西班牙他们就是穿上鞋了，穿上鞋以后但是跺脚那个很厉害，而且那种跟那个印度是比较相近，你再加上内心那种痛恨愤慨啊，这个就通过这个脚步，另外通过他歌声传递出来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了哦，是这么回事。当然，他现在的弗拉门戈的歌呢，也有不同的，因为一种叫大歌，刚多红多，那是深沉的歌，那还是这种；还有一种呢，就比较愉快一点了；还有一种中庸的，三种啊。这个唱法呢，的确是跟亚洲的相近，装饰音很多，而且这个声音有时候还是嘶哑的啊。他要一点哑的声音，不要你那么漂亮的声音啊。他要表现他的痛苦啊，他干嘛弄那么漂亮的声音啊，就是他舞蹈必须有人来唱来伴奏，这跟印度一样，印度的舞蹈都有人 所有人歌手来唱的啊。所以这里也看出一个这个印弗拉门戈的音乐舞蹈跟印度的是有相当内在的联系，而且他这个开始这个表演的时候，就是歌手、舞蹈家、吉他啊，他有个吉他手，吉他这个弹法是另外一种弹法，跟那个古典吉他不一样，扫弦、打节奏啊，这个一种这个很强烈的啊，弗拉门戈专门的一种弗拉门戈学派，你弹古典吉他弹不了啊。下面我们讲一个叫FADO，FADO，FADO 这个可能一般人不知道啊。FADO 是一种葡萄牙的歌曲啊，葡萄牙这个很小的国家，但是世界上葡萄牙有三样东西有名，第一个是软木，它的软木产量、软木塞子，它是软木产量大概90%都是它的产品。第二个青瓷砖，它的那个。首都也好，外头那个大楼放的都贴的各种各样的青瓷砖，而且都有很多这个画啊，非常漂亮啊。一到巴西都是这样。这个再一个就是法朵了啊，法朵也成为它的一个国宝了啊。法朵是什么呢？法朵是一种悲歌啊。这个为什么说它是悲歌？葡萄牙人中世纪它的地方很小，它要开拓海外，后来发现呢这个新大陆，这个很多水手出去。但是出去以后往往回不来，也弄不清楚到什么地方去啊，所以当时的地理常识很多，所以是完全冒险的，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走了可能就回不来啊，回来的人极少，所以临走时候跟家人生离死别这种感情啊，就唱这种离别这种歌曲，就叫法朵啊。后来这些人有的这是家属了，后来到了巴西以后，一看这巴西这个地方是蛮荒之地啊，这个当时穷乡僻壤什么都没有，哎呀就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痛苦，还就想起这个葡萄牙的家园来了，所以他们也有唱法朵是吧， 来回这个发朵来回传，那就从葡萄牙到了巴西，巴西要来回传，还加上白人黑人分这各种因素呢。一开始发朵是一种舞蹈，后来就变成一种歌曲了，所以一种带有这种悲哀色彩的一种歌曲，过去就是这样。当然现在这个发朵也有就是有爱情的这个内容就多了，有失恋的啊什么的都有，把葡萄牙这个名声传播出去了。发朵呢大多过去是在街道上的酒吧上表演的，所以你现在到葡萄牙，我上次去里斯本也是，你就是到有一条街整个都是发朵之家啊，都是很小的不是很大的这个酒吧间，就在里头很多发朵的歌唱家在唱，有两个乐器伴奏，一个西班牙吉他，一个葡萄牙吉他。葡萄牙吉他是高音的啊，非常好听的啊，余音很多。西班牙其实是中音的，能听到发抖啊。当然，现在的音乐家呢，更多还采用一些现代化的电子乐器的都来了啊。现在唱的最好的叫 Dorothy Bonde， 他唱的一首是歌唱大海，他加了一些现代化的乐器伴奏了。我们下面讲一下拉丁美洲啊，拉丁美洲呢，这个也是非常丰富的音乐啊，可以它是这个最早的过去这个古代印第安人创造很大的很多的很高的文化，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啊，但是在西班牙人来了以后呢，这个都受到相当大的毁坏啊，300多年的殖民统治以后呢。拉丁美洲的音乐文化发生很大变化啊，所以最后形成拉丁美洲音乐文化三个来源，就是欧洲的啊、印第安本身的和非洲的啊，这三个文化来源是三个，然后综合在一起，经过400年的这个变化，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混合文化。你回到原地去也不一定都找得到啊，所以有人说拉丁美洲的文化整个是一个马赛克啊，各种各样的都有，的确是这样，千差万别，你中有我，我中有，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是非常丰富多彩啊。有人说，哎，拉丁美洲音乐像流行音乐，我说怎相反啊？这个很多流行音乐受到拉丁美洲音乐的影响啊，所以拉丁美洲音乐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而且本身就是非常丰富多彩，年轻人特别喜欢啊，非常朝气蓬勃啊。前年我去了一趟古巴，那真是感觉到这个西班牙的音乐气氛就相当不错了。到了古巴，到处都是鼓声、琴声啊、歌声啊，尽管他生活很困难啊，但是音乐真是个音乐的国家。这个拉丁美洲，所以我们说是来自三种来源，实际上现在还是可以大体上分成三种不同的音乐啊，互相都影响，是吧？但是像安第斯高原的印第安人音乐啊，他们采用的音阶跟中国一样啊，是没有半音的五十音阶，哆来咪嗦拉嘛啊，印第安是拉嗦咪来哆啊，基本上这个跟中国，所以印第安人音乐一听，哎呀，就觉得怎么是中国味儿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音阶上有共同之处，当然有些不同之处，它的节奏比我们沉闷一些，它的切分很多啊，还有它的下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上行又下来啊，下行的比较多。是安第斯高原的音乐，就是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这三个国家是印第安人占多数的，他们的音乐发展比较高。为什么？他是印哈帝国的这个继承者，玛雅和阿斯特克都有很高的文化，甚至于比印加文化要高，玛雅的文字上 但是的从音乐上来看，至少现在遗存下来的就是印卡的比较高。为什么？地势决定的，印卡的这是多少？这四五千米以上，啊，甚至于六七千米，就接近咱们西藏那么高的安第斯高原。西班牙人上不去啊！你比如安第斯高原的音乐的分层次的，很有意思。它这个音乐跟海拔成这个适应的，最高都是纯粹印第安人，根本四五千米以上西班牙人上不去，去也待不久，要看一看就下来了啊。所以他保存自己传统了。好，到底下谷地，哎，就 mestizo， 就是印欧混血人，印第安人跟欧洲人混血的。哎，这帮人再稍微下头一点，哎，那音乐也是有点混合的。再到平原，土生白人 ，Creole， 土生白人就是生在这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的后裔啊，他们的音乐哎，就是肯定是西班牙过来的。再到海边，海边是黑人啊，非洲人，因为非洲人喜欢热，海边比较热，就是这个。所以你听他的音乐，像比安第斯高原的音乐，你。不同的海拔高度，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音乐，很有意思，成这样一种分布状态。下面我们听一下飞驰的鹰。飞驰的鹰是全拉丁美洲最著名的一首歌曲，它这个歌里头就是歌颂了印第安人的这个过去的业绩，但是也是回忆，也是就是很悲哀，印加帝国已经灭亡了啊，但是印第安人的子孙还在为自由而奋斗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内容啊。下面我们听一下，哎，美国流行歌星也改编了，但是它词就完全变了。这个我们再讲一下那个拉美的民间音乐，就是受到欧美音乐影响的啊，这个土生白人和这个印欧混血人的音乐，它的基础就是欧洲音乐体系，所以它的也是七声音阶啊，这个各和声也是比较跟欧洲的比较接近，但是它有它自己的地方色彩啊，歌词呢大多是用采西班牙语。唱法呢比较放松啊，这些地方都很多重唱啊，音乐当中有一种淡淡的乡愁啊，我们下面听一首这个阿黛丽达，阿黛丽达是墨西哥的一首这个歌曲，它是讲那个墨西哥革命战争当中的一个战士啊，墨西哥革命战争当中有很多女战士啊，这个立了很大的功勋，像这个胡安娜，咱们就说起来是。那个勇敢的胡安娜有这个电影，这阿黛丽达是确实有这样一个人，在军团里头，这个很勇敢的一个女战士啊。这里歌颂她的一些战功啊。
Thank you. llama la joven, a quien yo quiero y no puedo olvidar. En el mundo yo tengo una rosa que con el tiempo la voy a cortar. Si Adelita quisiera ser mi novia y si Adelita fuera mi mujer, le compraría un vestido de seda para llevarla a bailar al cuartel.
拉丁美洲三大，一个印第安音乐，一个是拉美民间音乐。所谓拉美民间音乐，就是受到欧洲音乐影响比较大。第三个叫非洲美洲音乐，或者叫美洲的非洲音乐啊，这是一大类。这美洲非洲音乐主要存在在巴西，还有加勒比海好多国家，还有沿海地区啊。这个黑人的音乐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强烈，特别是节奏方面啊，给拉丁美洲音乐很大的一个动力。嗯，他们这个跟非洲一样，就是节奏在音乐中起决定作用，节奏非常强烈，非常复杂，而且常常是切分的，多线条的。嗯，而且是呼应式的，一个唱一个人唱众人和，这是非洲的音乐一个特点，在这里也是很明显。而且他们的音乐当中充满了欢乐、活跃的气氛。